确在年底的时间，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布道性的一个聚会。那我相信我们要愿意要以教会为中心的人，也爱神国度的人呢，会关心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也盼望教会呢，在这些的聚会当中，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啊，然后自己的问题能够得解决。当然，我们自己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一定是上帝知道你能够承担，愿意你经过，甚至用这个过程来成为更多人的那个祝福。所以各位，这个来临的很多的一个聚会呢，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呢，是会有一点压力的，对不对？因为当你想到要参与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紧张了。当然如果不愿意怎么样的参与的话旁观者看不太会。但是我说，我们既然来到年底我们试试看，我们面对神愿我们在这一切的聚会当中怎样的祷告。OK， 那我们为着这个这几样聚会呢，我们求恩。各位，我这样说，那前个星期牧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信息呢如果讲福音的话，不是一个开心的一个福音如果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的话那不是开心的福音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有好消息就是说有坏消息，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对福音的认识呢，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不觉得自己需要，所以呢，这个福音根本不像好福音不像一个好消息一样。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的要把那个坏消息也要说，这样人才会知道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对不对？所以人是需要面子的人需要明白他们原来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有问题了，他们一切的问题他们一切所面对的隐藏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很多对生活上很多的释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找出来的方法，叫自己能够反击能够得到释怀，但是其实不是真正叫他们得到真满足的。所以呢，如果那些愿意听的愿意听福音有些人真的愿意如果你不冒犯他的话，那他你怎么知道他得到的是会重生他的信息呢？那如果有一些呢就是不愿意听当然我们不能够太过勉强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面临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信息能够呼求主吗？所以呢，福音方面呢，传福音方面呢，是我们真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可能做信徒久了，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对这个我们的热情要怎么样的找回来有时候不容易找对不对？但是我们回到神的恩典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何等的一个浩大，所以看起来没问题，但是我们一想到神奇次的爱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挣扎一下。挣扎呢是正确的，对不对？在那个方面呢可能没有，但是你能够求神主帮助我改变我的心，对不对？各位，这些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刚才雅思姐妹她已经为我们祷告很多的这个儿童营这个圣诞的布道会甚至那个渔民特会，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些聚会要带其实不容易的很多的征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年轻特会，大家知道年轻特会来的人其实一大部分来呀、来呀、你快点来呀、认识一下儿童营呢就是这里好玩的东西反正这个学校放假就来一下参加一下。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他们可能知道是教会所以有一定的一个慕道友的心，但是其实呢说真的说实在的，他们不愿意的，对不对？他们也不靠近福音的。所以呢要传讲什么的信息给大部分的人要怎样的面对他们，这个是一个挑战，对不对？所以其实有挺多属灵的征战。如果你太过过誉的话，他们关了 那你还没有把你的福音啊，神的福音好好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关了，哎呀，太可惜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太过软绵绵啊，什么都好像跟他做桥梁的，那你就失去那个机会了，对不对？也是这样啊，所以，重要呢是我们不要冒犯人，我们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本身不要冒犯人。我再说一次，我们要让福音冒犯他，不要让我们冒犯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要拿捏到的啊，这个是要祷告的事啊。那我们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啊，第二章。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那我们可以看从这几处经文呢，耶稣怎样啊？他知道万人的心，但是他继续传福音。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使徒约翰说，信了他的名大家知道信他的名的意思其实不简单，对不对？信他的人，信了位格。信他来到地上的目的等等，对不对？那所以有神迹所行的神迹。那这里行的神迹呢？如果跟着第二章的话，就是刚刚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清理的洁净圣殿的这个事情有神迹吗？可能有啦怎么样说呢？那清理了之后没人抓他清理清理清理就是人家反而有一个畏惧不愿意也不敢惹动这位翻桌子的这个然后叫每个人不能够在神的殿就是买卖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可能是这个神迹那可能也有包括就是第二章前面所说的在迦拿那个婚宴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那他们信他们都信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呢各位可能因为如果我们下面再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不交付不交托他们对不对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信任他们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信这些人呢肯定是他们没有真信对不对但是你说他们是假信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诚恳的信嘛可能他们信是他是先知一个大先知他有行神迹应该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但是呢没有真信或者说没有重生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你很诚恳你很诚恳要信耶稣你甚至做了洁净祷告也不一定你是重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已经在这里说了但是呢所以呢我们必要明白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所以耶稣不信任他们反而他警惕他们因为人的信心因为神迹异能所发生的事那很容易他们就波动不要信了一下子信一下子不要信然后很不稳定因为就是神迹异能嘛对不对25节也不用不用找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在这里他就说这些人呢不属于他所以呢他们是没有重生的人所以那耶稣基督判断他们怀疑他们那我们应该这样做吗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我们继续要传福音直到人得到重生的生命这是第一点那在这个约翰福音2章23到25节里面呢是耶稣对每一个信他名的人都保持警惕那我们应该如何呢那当然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知道万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当然在四福音里面呢有一些地方耶稣的人性有些东西呢他是因为耶稣的人性他不知道但是这里明明是说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有神性他知道万事所以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人的心理哇你知道人的心理那种的假冒不是真正的信口里面所称赞的但是你看到人的动机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所以耶稣基督看得最清楚 但是他还是什么呢？所以他才不信任人，可能他仅可能呢，不信任人呢这个方面呢，我再说一次，也有可能这个耶稣不信任人，不是每一次都不信任人，可能只有限于第二章这个地方啊。因为这里呢看他们看到神迹的那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啊，在这方面理解一下。那当然我们可以怀疑人嘛，大家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就在传福音或者是叫一个人就是越来越靠近主看他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那里，诶，可能这个没有重生啊，那个人没有重生啊，这是私底下讲啊。但是说真的，有时候呢人甚至会被冒犯啊，每一次怀疑我没有重生，每一次怀疑我有问题啊，我需要辅导等等这些啊，但是更严重的是怀疑我没有得救这样啊。所以各位那我们不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知道万人，但是我们不知道而且呢我们是人，我们有限，所以而且耶稣在圣经里面也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那里说爱的真谛对不对，那里说不要计算人的恶所以你一直计算计算就怀疑有质疑的那个心啊。那当然我们爱人灵魂的时候我们会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两方面我们传的我们所面对人的还有人的那个感受是当然是要警惕到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征战来的但是呢上帝也可能会给我们谨慎的心虽然我们不是神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上帝也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可能这个特别的时候吧有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也不愿意我们被一些假的信一直被欺骗对不对，我们要能够有判断力而且那我们要怎样判断呢，因为各位想如果教会慢慢有不真信的人慢慢进来然后多起来谁受伤害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真信徒慢慢就受伤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辨别好像只有上帝只有好条件上帝就用谁说的，上帝用一切重生的人从最小的条件但是问题是重生的人应该怎样，最小的条件也喜欢上帝用嘛，对不对所以总是在这个方面，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呢上帝可能会给我们一些辨别力但是各位大部分的那个辨别力呢最好也最可能最实际发生的是在几时呢，就在讲台对不对因为面对人的时候你这样讲有一点好像有时候不太好对不对人情的方面情面的方面如果人家关了不太好，但是为什么上帝许可历世历代讲台，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讲台的信息传扬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所传出来的时候要辨别真假的信徒，所以把福音要讲得清楚所以呢然后呢也在下面呢有很多的连接工作要做这样的话人才能够听到可信令人信服的那个福音因为还没有到人能够听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呀是你讲的我讲的或者是说可能被社会已经塑造了，所以呢社会世界这个社会文化已经塑造了，所以听的时候呢听的好像有点奇怪，然后这个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这是相对的等等这些，所以没有办法进到人的心，所以无论如何呢各位无论如何怎样也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继续传福音，那我们也应该要效法他 OK， 虽然耶稣基督他不信任人，但是他继续传福音如果我们说他伤害我他就是我怎样能够信他，那我怎么样能够知道他来教会是真信，那耶稣基督怎样做他继续传福音，所以我们该做自己的责任就好，应该付出自己的责任，就是什么呢， 把人继续要传讲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继续把福音传讲啊，各种各样的方法。OK， 福音呢，如果我们说一句话来说，就是当然只有一个信息，但是呢，福音应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传，让他们在各方面能够受感动啊，然后受启发，然后他们才能够明白到底什么叫重生，他们有没有重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三章四章了，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使徒保罗也是，看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是一个的福音，但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信息，对不对？啊，不一样的方式。OK， 那所以那为什么我们继续传呢？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这样。啊，各位，我们有些人就说，我怎么知道他是被神拣选的？啊，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根本不知道，而且呢，也有大可能性啊，我所传的啊，可能真的有一些呢，是不是被神拣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呢，那为什么你会见到他，会遇到他？啊，为什么啊？这个不是神的工作吗？所以啊，这个是一个盼望，那什么？传福音呢是一个盼望，有一个带有一个盼望，神的拣选就当时就是在我面前，神愿意使用我啊，传福音给他啊，以耶稣基督来面对人啊，对不对？把福音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这是传福音来的啊。那我们在传福音身上呢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祈求神赐心里面的变化。各位啊，不只是要为慕道友祷告啊，他的心有变化，对不对？也为自己的心要有变化啊。这是刚才我们在晴雯有读到嘛，对不对？我们教导教训传福音身上呢啊的事情上呢，我们要恒心。啊，因为这样行的时候，才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你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不是单单，不是只是说没有重生，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要每一天经历神的救恩，对不对？啊，那这个已经以前讲过了，那所以我们要认识，以福音来认识神，他们也能够以福音来认识神，他们能够听到福音，然后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各位，有时候呢，我们心冷了，会有的，啊，会有的。我们做信徒呢，久了啊，慢慢觉得这个恩典好像淡化起来，因为我们习惯比较激发我们的那个道啊，激发我们的事情。那这个呢，慢慢要改掉，慢慢要淡化，其实比较好。当你比较的淡化，没有太多的感动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求神给你真正的啊。就是叫你得到长久的感动的那个地方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个现在有感动，但是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感动啊。啊，那对，其实这个的有一点的怕啊，是真实的啦。我不是说是好的啊，我是说是这个是真实的，会有的。久了，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不能够再用经历啊，乃是要面对事实啊，我们都会经过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要常常能够面对到，我们的生命有冒犯上帝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是清洁的吗？完全无罪的吗？当然不是嘛。那为什么我们会冷呢？就是换一句话说，我们跟神之间啊，已经忘了，不需要福音了。那福音来做什么？为了天天来到神的面前，你干犯神的。那个地方你需要神洁净你，你知道你在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的矛盾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你，因为上帝要惩治你啊，要挑战你，所以你知道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没有天天的经历福音的啊悔改的那个大能啊，叫你得医治的那个大能，那你怎么传福音啊？也不可能传的，对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一个不会传福音的人，换一句话说，可能他也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上帝啊，天天与他同在的这个福音啊，因为他没有常常经历那个悔改赦罪之恩啊，对不对？所以他的心当然不知道怎样的传，对不对？那个感觉没有在，对不对？ 那种感觉，我说感觉啊，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你知道有一个感应感知力，所以一切的神的那个知识也一起的发动，对不对？所以你对人的时候也会怜悯他，明白他所需要的，因为你自己经历，天天经历啊。所以呢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面对，哎呀，面对这个人，面对那个人，主啊，不容易啊！等一下他拒绝我怎么办？啊，不是他受伤，是我受伤啊！啊，通常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绵羊哦，啊，其实很多时候也这样，所以祷告也是一个预备心啊。那我们看一看啊，第二个啊，我们当然我们在祷告当中预备很多，然后也预备好圣经中的那个福音信息啊。那只有一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就是专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保罗，使徒保罗呢，他是对希腊传福音的时候，刚才我们行文也是有读到，对不对？他用什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愚昧的这个事情，来面质他们。在社会上的文化上的那个发达还有他们在哲学上的那个这个很深的那个地方思想方面然后呢面试了过后呢，他才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原来是神的智慧，把它带出来。那对犹太人来说呢，面对他们一直要能力，对不对？一直要神迹，也是用十字架的一个软弱来面质所以有一个怎么样面质啊？所以有很多的交谈，甚至把这个福音呈现。为什么这个福音呢？为什么这个软弱的福音呢？反而是上帝的大能，对不对？那所以什么福音啊？什么这个福音？为什么软弱的为什么这么愚昧的，却能够胜过当时的犹太人的也好，希腊的也好，他们的有生动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那种的信念呢？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不用去别的地方找，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福音呢，使徒们所教导的福音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所以可能我们要重新认识，也确定我们所认识的福音，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可能在我们脑海里面，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是罪之恩，对，但是要正确一点要正确你抓到那个正确点，整本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那你就知道这个伟大性。旧约也有讲，新约也有讲，有没有？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对不对？如果你看见你得到了弥赛亚，那你才会得到弥赛亚，你认识他，然后也知道他的作为，你才能够信奉他，得到他的益处，对不对？那各位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专注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呢，所以是说什么呢？是专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OK， 所以我们听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听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辨别力的。什么辨别力呢？各位牧师在前个星期有讲到大家听到吗前个星期有讲到好像突然间那个声音没了 ,OK, 大家听到就好啊。OK, 前个星期牧师讲的呢不是开心福音那个是最错谬的大家抓到吗？抓到吗？那各位专注福音，专注耶稣基督，就是说不是专注你自己的那个福音，对不对？所以各位有没有听过福音说你来到耶稣面前你可以得到生活上的意义生活上能够得到满足你在灵魂上、心灵上能够得平安这个也没有错，对不对？实在是，但是这个是后果，对不对？上帝爱你，上帝给你的人生里面有完美的一个计划这个是福音吗？对，这个不是福音，对不对？这个是福音的果效，对不对？如果我们讲福音是耶稣基督本身， 还有他的作为的话，对不对？所以呢，福音呢是不是讲你自己的？福音是讲耶稣基督的。所以各位，如果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信了耶稣过后，最叫你开心的就是他叫你可以睡了，可以吃了，病得医治了，当然是，这个是上帝的大能。但是你的好消息是这个，是信了福音的那个后果呢，还是信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你的弥赛亚，他所做的一切，你是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所以不只是你那个问题得到解决，你凡事上你都可以祈求上帝，他为你考虑思想，甚至呢他也会担任你一切，所以需要管教你他也会管教，需要安慰你，需要祝福你，他都为你安排你的人生，对不对？一切甚至到永生。所以各位，福音呢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字来的，但是福音这个字呢已经弄坏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说开心福音啊？就是因为有一点问题了，因为这个时代呢有什么？有开心福音，有恩典福音，还有什么福音？成功神学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对不对？一大堆的，前面就加上了那个福音，所以人家听福音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好消息吧，所以弄坏了。所以说这个福音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先弄对我们先搞对什么叫福音，什么叫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好消息吗？真的好消息吗？那各位，我们先要理解我们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对不对？为什么他位格重要呢？他的位格，他这个神位身位，他这个身位他是谁呢？为什么他是神的儿子重要呢？为什么他是无罪的重要呢？因为呢我们与神之本身隔绝了，那神呢是谁？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不能够与他和睦，也因为不认识神，因为反叛神，已经与神为敌，所以你不会理解为什么你的生命里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那个问题是对你好的，但是你不会这样认为，你不是这样认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认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也没有办法认识，因为你心中已经对神已经产生了不信，也没有办法信，所以这个是与神隔绝的一个大隔膜的很大的一个深渊。所以呢那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所以他能够成为完美的祭，所以他能够成就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隔膜。所以这个就是谁？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上了十字架为我们代赎了，所以有了赦罪之恩，我们的罪得到洗净，魔鬼撒旦的掌权捆绑能够被解放，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临到我们身边，他也为我们代赎也代祷所以那这个东西容易吗？听起来容易，那是非常的昂贵，对不对？非常的重因为这个重担是需要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叫做好消息？那我们要说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人不痛不痒，什么都不觉得需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跟我什么关系？所以各位会发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人信主的时候，人甚至有破碎有问题，我们要能够连接到，那人才会能够明白原来他的问题是冒犯了神的问题，因为他的一个问题解决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没有得解决他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因为他呼求耶稣的名了，他很诚恳信耶稣了，耶稣基督一般恩典给他了，得医治了，不代表说他得救，对不对？不代表说他重生。所以福音呢，但是这个福音要传的时候，所以我跟大家说简单就带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呢他死而复活然后呢会再来，我再加这个会再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没有这个永生之道，永生的那个概念的话，那我们在人生里面呢不会想到冠冕，更不用想到我们有一天会进天国天堂。所以呢只是一个只是 只是得到一个 pass 就好，能够过就好。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呢，不会产生任何的那个热情，热情也是一下子而已。但是如果你有永生的话，你在一生里面你很多东西开始忙起来了，有很多东西要征战了，所以呢然后呢，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啊？因为如果你不过教会生活，你就会忘记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做永生。你一忘了，你就会关注地上的事，那地上的事呢就是地狱来的，就是象征地狱了。教会呢就是象征天国了，就是国度了。所以要能够经历象征天上的事的，所以教会，对不对？所以耶稣叫死而复活也有带来这个好消息。那我这样说这个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有系统的，要能够理解这个三方面，我们又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这个三方面他是谁，对不对？他道成肉身，他完美的祭，对不对？他完全，他神的儿子，他是神的仆人。第二，他做了什么？死而复活，他也在地上里面，他遵行上帝，所以他完美的顺服神，所以他死而复活成就了那个福音。然后呢，他也死而复活宝座掌权，会再来，所以给我们铺路，也给我们明白我们一生里面，所以在今世里面我们带有盼望，我们越来越走向的是天国，所以呢我们才能够会明白我们是慢慢在这个地上呢会得医治的，不只是一个两个地得医治，很多东西会恢复过来，很多地方会得医治。如果没有永生的话，为什么要得医治啊？各位知道吗？没有永生的话，那现在怎样就怎样，有永生的话呢，我能够面对我现在的得意志，是因为我要尝到天恩，尝到永远，这样。所以各位，这个他做了什么，这个方面，这个是客观的，对不对？客观的这个事情。但是主观方面呢，就是那你信吗？那个人你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对不对？刚才已经说了，你信吗？不是用你的积德，不是用你的功劳，不是用你的钱付出，对不对？来讨神的喜悦，乃是什么？用因信，因信。所以这个因信又奇妙了。什么才叫做真信？真信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借着信，真信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乃是神借着你的信重生了你。有些人我看到其实可能但是我不知道有很多这个方面就是怎么知道一个人得救重生，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拿捏到的，因为有些人我看他是很热也愿意凡事跟从主，但是呢就好像尼哥底母这样，等一下我们读，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有，应该有快快读。但是像尼哥底母这样，但是不知道上帝能够重生他，能够得到额外的能力的这件事情从上面超越性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但是有些人呢，另外我看到有些人没有什么经历，但是他很愿意学，什么都愿意，什么经历都想尝一尝，都想祷告，但是没有经历，不一定没有重生啊，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个心，谁叫他的心就去饥渴，虽然很迟钝，但是谁叫他的心就去愿意的，这个是神自己本身所做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是很妙的，很妙的，可能不是接着你所做的任何的行为，乃是你因信，你愿意交托你一切的生命，你的将来全部交托，你的时间也愿意，有时候软弱甚至不能够来教会，但是在那里很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交托了，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做？所以有挣扎，挣扎不是对人的承诺，对神的，所以知道他重生，所以这个是很主观的事情。所以各位，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如果人来到教会 就关了，脑已经关了啊，好可惜啊。所以各位，传福音呢，其实很多时候啊，那个桥梁的工作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呢，那个桥梁工作也不是你也不会在这个桥梁工作做得着急一点啊，要积极一点啊，甚至祷告多一点啊，求主给智慧多一点啊，这个方面啊，有很多的这个方面。其实那个桥梁工作是因为你认识那个福音伟大的那个信息，所以才很多方面啊。所以教会里面要传福音的时候啊，甚至传道啊，拍椅子啊，音响啊，各种各样我们的存在其实都很重要的啊。等一下我会多说。那所以不是其他的哈，再说一次，是讲耶稣基督本身。那我们要怎样的叫人面对耶稣基督呢？我们从两个例子来看哦，约翰福音三章跟四章，耶稣基督用不同的方式然后传福音。其实呢，我今天把这个三章四章读，是因为我想知道到底怎样传，因为我也想知道。然后就翻开圣经，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一大堆例子。如果大家如果要知道要怎样传的话，要有例子的话，你打开圣经很多啊。怎样面对渔夫，面对尼哥底母，面对撒玛利亚妇人，面对在那个池旁旁边的一直等医治的啊，面对罗马兵丁，面对比拉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面对就是乞丐都有啊。注意，耶稣基督也好，使徒保罗也好，他们用什么方面，怎么样传啊？用什么东西传给他们？啊，怎样传福音给他们？不要，当然不是直接 copy 哈，就是直接这样用，不是这样的啊。你知道那个意思来用，你就会知道，其实很多的例子。那我们看两个例子就好，好吗？那尼哥底母呢，也可以说他是非信徒，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真信，没有重生，他是已经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教会啊，就是在他的宗教里面已经很久了，所以他知道犯罪是什么，对，神的律法干犯了，就是面对到上帝啊，就是对抗了上帝，所以干犯了上帝，他是知道这个东西的。那约翰福音第四章呢，是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可能是可以说是另外一个非信徒，虽然他觉得自己信啊，那他也与以色列隔绝好多时候，对不对？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啊，撒玛利亚人是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相干的。那他很憔悴，也很破碎啊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他很破碎，所以你跟他讲你干犯神，你犯罪了，他会怎样想？大家会怎样想？他应该是 brush off， 对不对？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出。我犯太多罪了，我也不知道怎样，已经麻了。所以要怎么样跟他说，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那里我只是挑选几个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所以他是，而且他是犹太人的官，所以他又有宗教的。那现在呢，他这个人夜间来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认识到底我的信仰缺少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不知道是他被派来呢，我们嘛，不知道他被派来呢，还是他自己本身想要知道。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他夜间来，换句话说，他不愿意放下他的尊位，对不对？但是也有可能他还是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上帝，想要知道他的生命里面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对不对？那我们跳到第六节，从肉身生的，我们都知道你必须重生，对不对？耶稣基督跟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要面子他那不是说灵就是干净了，然后肉身呢就是不干净所以你要灵身，不是这个意思，是 你领受的如果是另外一个肉体的教导，地上的教导，没有办法重生你。你要得到天国的从上面来的灵的教导才能够重生你，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灵啊肉体啊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就知道他觉得那尼哥底母觉得哎呦很稀奇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不要稀奇。为什么他觉得很稀奇呢？耶稣基督说就用一个比喻，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其实如果严谨一点来说呢，不要说这个风啊从神来啊，其实不要讲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严谨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他真正的那个原意。其实耶稣基督只是说因为这个风没有自己的意识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它没有自己的，它不是有生命的，所以他用风来说的时候，哇，很奥妙。风卷起来，风一来的时候，哇，很大的风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知道，这么奇妙。如果风都这么奇妙，那神能够重生你，为什么尼哥底母你觉得会很奇妙呢？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呢？耶稣基督面斥他，对不对？对抗了，为什么你不相信呢？为什么你不可以接受呢？所以慢慢责备他，有没有责备他所以有点微妙，对不对？但是人心里面知道的时候知道原来需要神指教我，指教我到底什么事情有问题。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耶稣，所以尼哥底母是怎么能够信？这个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什么人再回去母腹里再生，对不对？怎么样一回事？其实他是一个老师，他应该知道才对但是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他不明白，也有抗拒他也很难了解。他这么老了一把年纪了，认识圣经这么久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或者有能力对不对？像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宗教人士呢，他自己本身你们也知道他没有重生，但是他不愿意面对，对不对？他不愿意面对所以十二节是这样说怎能信呢？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首先讲生的儿子仍旧在天的人子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有神性，他从天而来，而且现在还在天上的意思。所以他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他要说的东西是你要能够认识，不是只有你地上所学的，你要认识弥赛亚。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个救恩呢，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赐下来。而且这个救恩呢的信仰是专注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再看，然后呢才能够从地狱拯救出来，对不对？永不灭亡。第四章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是另外一个了不一样的撒玛利亚妇人第九节开始，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向他要求水嘛，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所以可能撒玛利亚妇人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你小看我们，你还可以就向我拿水嘛所以有一点 sarcastic 什么意思怎样说有一点讽刺性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女孩子是很有力的很刺，很会刺人的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给了你活水。耶稣基督不受伤这里呢，所以我们学嘛学一个一个学，我们就知道有很多东西可以学，怎么样传福音耶稣基督趁着这个机会来传什么呢？传不是 功德的，不是行为的，而是什么呢？恩典，圣灵的能力，因为讲活水嘛，对不对？活水，还有神的恩赐，所以神的恩赐就是恩典，对不对？所以其实耶稣基督需要回答他，但是呢，耶稣基督施予恩典，对不对？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所以去感动人，施行拯救。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这样的人呢，他不会自动来找，这样的人要去找他，而且呢可能你会被冒犯。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他心里面很枯干，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用水呢？要滋润他。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的意思也是说，不是你喝一次就够了哦，因为这个水会永远嘛，所以不是喝一次的，是那个重点不是不需要再喝水了，那个重点是不会再渴了，对不对？所以是继续需要水的，继续需要水。所以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时候很有意思哈，那个意思也是说直涌到永生，所以你继续需要这个活水，直到永远。所以耶稣基督也在传永生之道。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其实他也应该知道这个是灵水嘛，对不对？圣灵的那个活水。但是又有另外一个讽刺嘛，在这里。换句话说，他愿意要，但是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对不对？不愿意顺服。那这样的话怎么办？不能做任何东西。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回答他？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所以当然耶稣基督知道万人嘛，他知道他没有丈夫，对不对？那他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也不是他的，所以他是很利的人哦，每一个丈夫都把他赶走了，一定是在婚姻里面会有这个，一定有这个庙嘛，对不对？因为他不顺服，一定有这个啦哦，我想大家思考一下哦，给你的想象力多一点就会知道哦，为什么每一个丈夫都，当然不是叫丈夫走嘛，但是丈夫没有办法哦，所以不得不要走，一定是他的那个情绪啊，还是他的一个力啊？其实我在读的时候发现，破碎的人哦，其实很力啊，很力。所以不要以为破碎的人就很怜悯，很怜悯这样而已。对，怜悯是怜悯，但是你要知道他有罪性，哦，很力啊，很会干犯人啊，所以他的罪性其实伤害很多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也愿意让他受伤啊，因为要救他，要拯救他。所以现在不是在羞辱他。耶稣基督是要他面对他罪的问题，他的罪的问题，所以他要打击，要刺伤他的那个良知。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二十二节又跳到，所以一个一个要刺到，因为要知道他的那个性格很强，很不愿意服从，很不愿意顺服，可能有很多的苦毒等等这些，对不对？所以二十二节又有另外一个，你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当然耶稣基督这里表示说就是比较偏向犹太人嘛，对不对？因为救恩都是从犹太人而来，当然犹太人呢给了很多对福音还有对信仰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的确从犹太人来，而且耶稣基督本身也是犹太人，所以这样说。所以这里也说一个东西，你们不要随随便便拜，不要随便拜，拜是好，有神是好，但是拜错不好啊！你们要拜能够就是得到救恩的。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所以敬拜神的不是为了表面上的，乃是心里面的，用真理 对不对？还有圣灵。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的时候，就是称为耶稣基督啊。他来的时候，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很奇妙，他那时候已经有风声了，耶稣基督弥赛亚很快要来了。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哇，耶稣基督很厉害，传福音啊，一个到啊，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本身，对不对？啊，3章也是，最后也是讲到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慢慢讲到耶稣基督本身，需要耶稣基督的话，就哇，这个很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过后啊，这个两个啊，那我们会知道，那对尼哥底母来说呢，可以说他有他的罪是他的骄傲，对不对？那对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来说呢，他是有一个偶像，因为他要的可能是他的在地上的满足，没有一个男人满足他。人生里面他要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满足他，所以中午的时候也一个人扛水去他跟社会所有的人也隔绝，所以这样很强的一个女孩子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找他，所以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读这么多嘛，但是用这个两个呢，我有考虑过，可能因为福音本身，我们传福音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个人的那个救赎，第二呢就是对受患难者的他们的怜悯，所以有些破碎的人来欠债啊，或者种种的这些有问题来到教会，对不对？我们当然会发怜悯，对不对？就像撒玛利亚夫人这样，当然不是一样的例子。然后还有多一个就是人需要救恩的，他可能在教会久了，但是他不认识啊，也没有重生，对不对？所以这个两个都很重要，如果你偏这个不偏那个不讲另外一个也不行，所以两个都需要，对不对？而且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圣经里面也说，我们传福音，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人但是不传，不怜悯人，不帮助人，这个也不是福音了。所以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其实这个两个都是，所以你也可以说一个是讲那个真道，另外一个是他的行为，你也可以说这个两个是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但是无论怎样，你还是要回到谁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回到耶稣基督本身，为什么人类的那个堕落带来所有的那个问题？那最后了，那这些是接触人的一些建议了，可能面对这个两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参考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去读吧，那你们真的想知道传福音，或者是有时候要面对你们的家人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啊，翻开圣经一下啊，有点紧张祷告不知道要说什么啊，你得到一些例子啊，读一下，你会得到一些亮光，知道什么。所以福音呢不是我们去冒犯的啊，人不是我们去冒犯的，是福音本身。那福音要怎么样传的好，而且各位，福音也不是，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不是全部都讲，对不对？没有一个方法全部都把全部福音的内容都讲到完，你讲一个可能人家已经飞了啊，那眼神已经飞到别边去了，所以你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不对？这个也是实际的理由。而且我们在使徒行传看，使徒保罗也不是每一个东西都讲到完啊，有些地方只是讲一点，但是都参涉到涉及到福音的那个中心信息的那个内容，所以呢，有些建议，这里呢，可能我们预备一下个人的见证，因为你预备个人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反思什么事情叫你得救，然后你写出来的时候很有感动的地方，那个是福音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因为你所做的那个见证还是讲你自己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也说你要好好的认识那个福音内容，你所传的。这个只是一个桥梁，你的见证不代表说别人会得感动，对不对？所以有些那可能有一些你很喜欢的经文啊，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怎样的有些经历啊，怎样上帝救你的那个证据，你找出来要跟人分享啊，这个叫个人见证，神怎样救你的那个证据在哪里，然后越来越肯定的能够跟人家分享。那另外呢，你心中有没有想到谁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啊。我们在传福音事上， 有没有想到有一些想要传福音的那个人啊？对不对？啊，诗歌呢？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啊，想到，然后当然不要太过惧怕啊，但是有一个挣扎在那个地方嘛哈。第三啊，就是谈论或者引导性的一些话题啊。但是我们预备一下，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Google 啊，一大堆啊，其实在网上很多的。我去找一找的时候啊，其实很多啊，我就读给大家听啊，几个就好啊。你相信有来世吗？啊，你死后你觉得会怎样呢？啊，如果你现在去世的话啊，这样意外的话，你觉得会去天堂吗？啊，这种东西啊，这些比较冒犯性，对不对？那比较啊比较少哦。你在人生里面会不会有一点啊，觉得好像不得满足啊啊，不太有意义啊啊，或者你可以说哎。你没有祷告过啊？啊，虽然你知道他是无神论，你没有祷告过。因为我听说有些人呢，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他们也有祷告的啊。对，所以从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启发的一个话题，再带进来啊，有很多啦啊，有很多没有办法讲出来，而且这样的话都是网上的那个题目啊。但是这个其实接触人方面，其实我们认真一点，其实也不是单单只是知道。其实实际上我们接触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很多的难处失败有很多实际的地方那不是每个人都会信任你有些会向你打开有些不会有些向你打开其实也是一种掩盖也不一定是真诚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 OK 那重点呢是每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听到福音呢他一定会有挣扎的不要觉得那个挣扎就是他不想听你要能够辨别有些人他是一直开的但是他挣扎不是他不愿意不要所以那时候就不要安慰不要讲了不是这样其实好像耶稣基督的其实一定有冒犯之处因为叫人要思考叫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好不容易所以这个领人归主的这个事情有些人很厉害很强但是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个真的这样做到做真的当然这个是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也而且我会大家也会发现这个不容易所以各位一起为着教会的那个布道会啊年底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活动啊各位知道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好像孩子们来那个营会他们能够感受到基督信仰里面的爱心然后每个人的关心但是也要问要不要信耶稣对不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他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他们愿意得福音的好处吗这些然后人就是接触了他们对神的那个认识的那个程度是什么然后第四使人能因真理得感动不是因为罪的后果这个可能我们教会比较强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懂十架总论十架总论有什么有属灵问题精神问题心灵问题所以呢什么肉身问题然后人际关系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的问题等等问题这些对不对从哪里来从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因为那个属灵的问题而得感动所以这个也是人愿意但是他们知道吗他们的问题是因为那个原来的那个问题吗那如果知道了是不是凡事都能够因耶稣基督的价值能够代替吗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一直在挑战第三章尼哥底母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你的人生里面如果你真的领受到这个福音你会舍己吗舍己跟从主的意思是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能够交换吗我用人的话讲你会能够交换吗就是你能够愿意拿出来然后来得这样吗当然上帝不需要你的那个东西啦但是问你的心有没有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有没有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这个事情 然后得正确的一个眼光，直到他们心里面真正的被真理感动，所以渐渐的你知道他重生，他得救，这个很不容易。而且这个重生呢，就是跟成圣慢慢就连接起来了。对，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怎样成圣呢？没有重生的人他们会明白成长吗？没有办法明白，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跟有些听很多东西听父母的话，但是没有真正的因为主之间的那个关系愿意放下，有那个挣扎。就孩子们的为孩子们的那个祷告也是在这里嘛，他们真正的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主，他们挣扎的是主，他们对不起的是主等等这样。所以最后了，那就是教会，教会的与肢体生活的关系。刚才我讲一点，就是在讲台上能够把福音的那个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呢，那继续传讲，也继续有警告的话语，不然的话不警告不传讲，那下面更不好的事发生了，那怎么办？所以讲台呢有时候也没办法啊。一般上来说，历史历代讲台呢是比较，其实比较偏向冒犯性的啊，因为我们人啊都已经有罪性，已经偏向罪了，所以讲台其实应该要冒犯一点的啊。今天好像不是很冒犯哦，所以大家为我祷告，继续成长啊。那所以我们一直的为教会祷告。那教会的传福音又不一样，最后讲的教会的传福音跟个人的传福音又很不一样，因为教会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的存在，你的祷告，大家知道吗？好像比如说新朋友新人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唱诗的时候的那个感动，我通常发现在祷告会里面的那个唱诗是最好的。大家有些人来祷告会，大家会知道哇，那个祷告会一唱诗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热忱哪里来的，我相信是很真的哦。不需要鼓励大家，直接哇一唱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上帝感动每一个人的那个心，愿意听到，愿意为教会祷告。因为如果新人来了，他们看到这样的教会，他们会知道什么叫重生的不一样嘛，分别为生的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是教会传福音的另外一个的面目了，对不对？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把那个不冷不热的那个心刺透了。但我们都学习到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将主的道、主的传福音如何不受伤、不交托给人，但是他主耶稣基督反而就是一直的传道，直到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主这方面给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最好的一个榜样，叫我们深印在我们的心，我们继续为这我们这个十二月很多的一些布道性的一个节目，求主为我们预备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